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主的恩典，又一次主日我们可以再一次聚集在主的面前，我们来敬拜他，也能够一起来听他的话。我们在信息之前我们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真的谢谢你给我们的恩典，主啊，每一个主日我们弟兄姊妹在这里聚集，是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按着你的所事所做，主啊，你配受一切的赞美，一切的爱戴。我们也感谢你，我们在这里也是要听你的话，求你圣灵解开你的话，让我们都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也让我们再一次能够跟上你的心意，我们一起来这里，被你所建造，生命被你所改变，我们都被你得着。我们求主祝福接下来一起交通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想给大家交通的经文是在利未记的23章33到43节。利未记23章33到43节我想请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这7月15日是祝棚节，要在耶和华面前守这节7日。第一日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7日内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第8日当守盛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这是严肃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这是耶和华的节期，就是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要将火祭、燔祭、素祭、祭物并奠祭各归各日献给耶和华。这是在耶和华的安息日以外，又在你们的供物和所许的愿并甘心献给耶和华的以外。你们收藏了地的出产，就从7月15日起，要守耶和华的节7日。第一日为圣安息，第8日也为圣安息。第一日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和棕树上的枝子与茂密树的枝条并河旁的柳枝，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欢乐7日。每年7月间要向耶和华守这节7日，这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住在棚里7日，凡以色列家的人都要住在棚里，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于是摩西将耶和华的节期传给以色列人。好，那么这一段的经文是记载在这个利未记，就是神借着摩西把这些的节期传给以色列人，要他们世世代代的来遵守，这个是祝棚节。那么这个节期不在我们的日历上面，所以我们就要来思想，这个祝棚节，距离我们2000多年，距离我们几千公里，那么它对当时的犹太人有什么意义呢？而对我们现在信主的基督徒，我们还要不要守这个祝棚节？对我们又有什么意义呢？当然讲到这个节日，大家都很开心，节日不用上班，放轻松就好好玩。我们11长假、中秋节都刚刚过去，当然我们不一定会来守这些世俗的节日，但是在圣经里面，神借着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这些节期，我们倒是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因为神借着这些节期，就要让以色列人来看到，他们是属神的子民，神也是他们的神，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看这个祝棚节，我今天的主题是祝棚节神的同在，祝棚节神的同在。 那这个注本节呢，他讲到是七月十五日，这个七月十五日是犹太历啊，不是我们啊现在这个，我们现在已经是十月份的这个公历啊，这个是犹太历。那么今年这个犹太历的注棚节啊，它是在十月六号，就是前面几个星期的星期一晚上开始啊，那么一直持续七天，到十月十三号的晚上结束啊。因为犹太人他的一天是从日落开始到日落结束的啊，就是在前几个星期他们已经庆祝了这个注棚节啊。那么这个注棚节啊，我们在这段经文中也能够看到他们庆祝的一个方式啊，神让他们啊就用树枝来搭棚，他们要住在棚中有七天啊。那么这里也说过了，他们借着这个注棚节要让他们纪念啊他们的祖先曾经在旷野寄居的一个日子，神作为他们的眷顾和作为他们的供应啊，这个是注棚节。那么讲到这个注棚节呢啊，我想都肯定是都没有庆祝过啊，但是我想你来澳洲肯定会听到过一个词叫做 camping 啊，就是住棚，就是去营地的这个意思 camping 啊。我们有时候在假期啊，几个家庭会组织在一起啊，去野外某个地方去 camping 啊，开了几个小时的车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啊，就是你离开原来的地方啊，到了另外一个地方有一些不一样的这个活动啊。我想你可以用这个 camping 的经历呢，可以去想到住棚节的这个经历啊。以色列人住棚节也是在他们的房屋外面啊，他们用树枝搭一个棚啊，就离开原来住的这个地方。那啊，像我们的孩子哈，学校每年也会组织这个孩子去 camping 啊。这孩子们同一个年级的，他们坐这个学校大巴啊，到远的这个地方，他们一起参加这个活动。当然，他们这个 camping 呢，啊，他们住的是房子，还不是帐篷啊，条件要比我们这 camping 要高级一点点啊。那我们教会呢也有哈，每年都有这个 youth camp。啊，那些年轻人呢也是去参加教会的这个营地啊，在营地当中那些年轻人啊一起来交通，一起来分享主的话语啊，他们其实碰到这个 camping 都非常的开心，非常的这个兴奋啊。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 camping 的这个经历，我们可以来想一想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啊过住棚节的这个心情啊。当然我们这个 camping 呢啊，就是个野外生存的这个体验啊。我们 camping 的时候一开始当然很兴奋了啊，大家坐上车啊，开几个小时长途跋涉到另外一个地方啊。但是你到了目的地你还不能马上停下来，你首先你就得想一想我今晚要住在什么地方啊，你首先得要先把这个帐篷给它搭起来才安心，你不能马上就出去玩的啊。那这个搭帐篷它是个技术活好，那我每次都是就我一个人搭那个五个人的这个帐篷啊，每次我都要想这个骨架到底怎么接能够把它接起来啊，特别是这个收我觉得更麻烦，我基本上我都收不回来的，我现在都是一大坨包在那个地方等着下次再用啊，反正收不回来也撑不出去啊，所以我想这个帐篷其实是有点难度的这个技术活啊。那啊，我也知道有些人住帐篷这个没固定好哈，这个帐篷被风刮跑的啊。我也知道这个有些人哈，我们这个啊半夜下雨的时候帐篷漏水了，然后第二天就不能住了啊。那住帐篷有时候你看到那个不小心蚊子跑一只进来，你黑乎乎你还抓不到它啊，半夜被蚊子给叮了啊。我们还碰到这个晚上不小心虫子都钻进来了，那你又没有灯又找不到它，所以一个晚上都不好睡觉，而且有时候睡袋又带得不够，早晨还瑟瑟发抖的。所以帐篷呢它其实就是一个野外生存的这个体验啊，有苦有乐啊。但我想这个以色列人他过这个住棚节他不是去这个野外生存的啊，他有他这个属灵的意义，属灵的目的，因为神把这个节期传给以色列人啊，是要让他们来纪念神为他们做的那些的大事情啊。所以我们要来看一看以色列人过这些住棚节 啊，对他们有哪些的这个提醒啊？那我想我们这个触碰节我想就直接先到最后四十三节的这个地方啊，先跳到最后，就是说神给以色列人的这些节期，到底要他们就是要记得神为他们做的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啊？这里讲到说，好叫你们世世代代他能够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呢，曾使他们住在棚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那这个四十三节呢，就能够看到神借这个节期呢，就是要来提醒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是寄居的。那么神在旷野一直与他们同在，神做他们的引导，做他们的供应，那这个是神借着祝棚节来提醒以色列人了，是个寄居的一个状态。那当时呢，以色列在埃及四百年，他们被严严的辖制做苦工。那神因此纪念他与先祖的这个约，所以他把以色列人带出来，要把他们带到这个应许之地，流奶与蜜之地。但是在中间呢，他们就经过了这个旷野，但是他们在旷野的四十年，他们也是生存的好好的，这个都是要仰赖神给他们的这个供应，一直有神的这个同在，他们都是寄居的。我想我们也可以借着祝棚节，我们也可以来思想一下，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有神的供应，他们要被时刻提醒是寄居的。那么现在，我们是已经来到这个澳洲了，我们来到这个澳洲似乎环境是非常的安逸，我们想的已经不再是寄居了，我们想的都是在这里是定居，在这里是永居，已经都很想在澳洲能够这个成家 安居乐业下来了，不知道大家还会不会有寄居的这个心态。我想神把我们留在这个澳洲，他是不是要我们在这个地方赚很多钱，买很多的房子，给孩子留下一大批的这个财富，这是不是神来拯救我们的一个目的？我们这个月初我们刚回去哈，回去的时候跟我差不多年纪的，他们有些孩子呢，其实已经毕业了啊。那这毕业的时候，你知道国内这个读书也比较卷啊，据说是毕业就是失业了，就业形势不容乐观。那所以他们就感叹说，这个考上大学呢，现在考上大学就不过是换个城市还房贷，他们是这么来理解的辛辛苦苦考上大学，你到了一个大的城市然后你毕业了，你找到工作，你要在那个地方买房子，你要重新还房贷就是说你考上大学只不过是换个城市还房贷。那我们想想，我们在澳洲是不是好像也没什么改变你辛辛苦苦来到澳洲，你也不过就是换一个城市来买房子，来还房贷，来做房奴，你跟国内世人生活的方式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当然我这么说不是说我们就不要去赚钱不是说我们以后就可以偷懒就可以不做事情找借口我们还是要踏踏实实的来赚钱来养家但是我们在这里，你就想想看，我们是不是有寄居的一个心态神拯救我们不是说好像把我们留在这个澳洲有空气，好空气，福利也好，然后呢你可以买到车子房子，然后你再让下一代还继续在澳洲这边扎根一直在那里定居下去。好像神是不是只给我们地上的这个财物所以祝棚节你就看到说以色列人在旷野他都是寄居的寄居是什么意思呢他在这个地方他不能常住他在这里呢，他是要随时等候神的一个命令神叫他们停他们就停，神叫他们走他们就走，他们是有一个等候的心在那个地方甚至呢，他们有一个应许在那里，因为有一天呢，他们知道说神要带他们进到这个应许之地，进到流奶与蜜之地，所以旷野不是久居的地方所以我想这个就是像我们在 camping 的时候，我想也有 很类似的这个心情，是吧？我们去 camping 啊，是很兴奋，但是你可能住个两天三天啊，甚至多到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啊，你知道说在这 camping 你不会一直在那里住下去的啊，你最终有一天你还是要回家啊。你的帐篷买的再漂亮，搭的再坚固，做的再牢，周围环境可能再漂亮，有一天呢这个帐篷还是要被拆掉的啊，还是要收回去，你还是要回家的啊。所以这个祝棚节也要提醒我们说，我们在这地上的这个生活啊，其实就像帐篷一样啊，我们不要把这个眼光就一直定睛在世界上面的这个财物，世界上面的房子车子，盯在这个上面。你要想到说，天上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美好的家乡，我们要有这个盼望来过地上寄居的一个生活啊。所以这个是祝棚节，要神让以色列人，也是要让我们能知道世世代代神能够引导我们出埃及地，在旷野，但是有一天我们要回到应许之地。所以神在这里说到说啊，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啊，他一再的提醒神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子民。你看以色列人在旷野有四十年啊，他们四十年他能够生存下来，都是因为神的同在，都是因为神做他们的供应，做他们的保护，做他们的引导啊。我们知道在旷野里面，你食物水是很难得的啊，特别几十万的这个人，以色列人在旷野是很难生存的啊。但是我们看到在旧约的时候啊，神给这些以色列人很充分的这个供应啊，神让他们在天上降下玛拿啊，神吩咐磐石流出水来，神让他们这几十年在旷野啊，衣服没有穿破，脚没有肿啊，神让他们在旷野里面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一直做他们的引导和供应啊。所以这里呢，他借着祝棚节，他一直来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要记得你们现在的生存是因为有神的同在啊。所以这个我想也应该是我们在这个地上寄居的日子，我们一直要被提醒的啊。我们如果有去过 camping， 你可能就会体会到在旷野它为什么要有云柱有火柱啊。你在我们搭一个帐篷啊，这个帐篷就是薄薄的一层啊，它不能够挡住那个炎热的太阳能够晒下来，而且还没什么风啊。你白天炎热的时候啊，你根本不能住在这个帐篷里面啊。你午休的时候，你还不如就在外面躺在这个树荫下还舒服一点点啊。那你就会体会到，如果有云柱啊，如果白天有这个云层笼罩这个上面，那么就凉快很多啊，就很舒服啊。所以白天有云柱啊，它能够挡住炽热的这个太阳光，不会那么炎热。那晚上的时候呢，一般晚上我们住的这个啊野外温差一般都会比较大一些啊，白天非常热啊，晚上啊其实温度一下降，你有时候带的睡袋不够，你就会冻得瑟瑟发抖啊。所以晚上呢，你有盼望有个火柱啊。我们晚上几家人在一起，我们是个篝火啊，在这个篝火里面，火能够带来这个温暖啊，火还能够让我们有这个安全感，有火好像这个外面的虫子野兽它就不会过来啊。所以你看在 camping， 我们也希望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啊，能够给我们温暖，能够给我们安全啊。所以这也是我想在祝棚节的时候啊，在旷野的时候啊，神做以色列他们的神，一直给他们保护，一直给他们引导啊。所以神借这个节期一直来告诉我们啊，我们都是要依靠神的供应来存在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祝棚节啊，这个节期啊有哪些的这个特点啊。那在一开始这个三十三节的时候，一开始啊，他说到是这个七月十五日祝棚节，它是有七天啊。有些在耶和华的节庆当中，有些只有一天啊，但这个祝棚节是连续的这个七天啊。那它的这个有很多特点呢，跟前面那些节期都很相似啊。比如说这些都是圣会啊，都是要守严肃会，什么 劳碌的工他都不可做啊，也就是你这个时候你要把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给放下来啊，你因为已经收割了，已经收藏了，你不需要再去忙啊什么世界上的这个事物，专心要在神的面前来等候啊。这个是祝棚节跟其他的节日很相似的一个地方啊，因为神把这些节期分别出来啊，也就是让以色列百姓要重新能够回到神的面前啊。所以这七天呢，照旧是个圣会，照旧是个严肃会。然后祝棚节这里呢啊，他说这个节期呢啊，要以色列人把这个火祭、燔祭、素祭等等很多的这个祭都要献给耶和华啊。祝棚节其实有个特点，就是他献祭的这个祭物特别多啊。在民数记二十九章他有记载了这个啊，就是说啊，祝棚节他的祭到底是怎么献上的啊。这有七天啊，他第一天呢要献上十三只的公牛啊，第二天十二只，第三天十一只，就是每天都递减下来，到第七天献上啊有七只的公牛，就是这整个的七天公牛要献上七十只，这非常庞大的啊。你看这逾越节只献上一只公牛啊，五旬节只献上两只公牛，但整个祝棚节公牛就要献上七十只啊。这一刻可以说也就是预表啊，神要以色列人来纪念啊，但是他们在旷野啊，神给他们真的是满满的恩典，丰富的这个祝福啊。所以以色列人每年也就是照着神所丰富的，他们向神献上这么多的这个祭物啊，他们也因此呢来承认神是一切祝福的源头啊，他也是配得我们人向他献上敬拜的，因为他是神啊。所以这祝棚节他在这里就说他献上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祭物啊，燔祭、素祭等等献上给祝棚节。那么这个祝棚节呢啊，相对其他的节期来说，当然它的特点就是这个棚啊，他要来搭这个棚啊，祝棚节啊。这里利未记这里就讲到说他应该怎么样搭这些的这个棚，搭在这个地方啊。他说第一日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和棕树上的枝子与茂密树的枝条并禾盘的柳枝，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欢乐七日啊。现在这个以色列人啊还是过这个祝棚节的哈，我们可以上网去看到他们这个祝棚节他们的庆祝啊。他们认为这个拿美好树上这个果子啊，他们用的是这个香橼啊，这个香橼就是一个柑橘果啊，是一种新型的果实啊。他们说这个预表好像说圣灵所结的果子一样啊，这个是香橼啊。然后棕树上的枝子呢，就是棕榈树了啊，棕榈树啊，就是在圣经里面一般是得胜的这个预表啊。我们记得在福音书里面，记得当主耶稣啊最后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众人拿的就是这个棕树枝啊，他们在后面呼喊说何善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啊，这个是棕树枝。然后茂密树的这个枝条是香桃木啊，这个枝条有一点香气啊，一般是预表这个祷告的这个生活啊。然后柳树枝呢，就是预表谦卑跟依靠啊。那我们看到这上网看到这以色列人他们在庆祝祝棚节的时候哈，他们就左手拿那个香橼，那么右手呢就拿这个啊棕榈树、香桃木枝还有柳树枝就绑在一起啊。他们就拿着这些呢啊，就像这个东南西北还有天地这几个方向就一直摇啊。他摇就是这个象征神，他就是掌管这个天地啊，还有宇宙四方，他能够供应这一切啊。他们现在还是有这个仪式的哈，左手拿香橼，右手拿这个树枝，在那里摇摇摇，边摇边祷告。他们是这样子来庆祝这个祝棚节的。好，所以这个是祝棚节跟其他的节期很不一样的这个地方，他真的是有搭这个棚啊，搭起来庆祝。那祝棚节还有其他一些跟其他的节期很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我们看到说当这些做完了以后呢，他们要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要欢乐七日，要欢乐七日啊，这是个非常非常欢乐的这个节期啊。这跟前面的像赎罪日等等非常严肃的气氛是不一样的 啊，非常的欢乐啊。所以守这个节期啊，它是以色列人包括寄居的等等，是全国人民都在神面前来欢乐啊。我们来看另外的一处经文啊，《生命记》另外一处经文，《生命记》。《生命记》这里16章的13到17节，啊，很相似的，也是提到这个啊，他们怎么样过这个祝棚节哈，《生命记》16章13到17节，很相似的哈。他说你要把这个禾场的谷、酒榨的酒收藏了以后，就要来守祝棚节七日。啊，那我们刚才讲到说这个七月份，犹太人的七月份啊，这个是相当于我们像这个十月份啊，是秋天季节。秋天的时候，这个谷呢、酒呢都已经丰收、收割了啊。五旬节收割了以后，他们都收藏起来啊，全部都丰收了。所以有时候也把这个祝棚节叫收藏节啊。所以你想想看，这个时候所有的啊都收藏起，农作物都收藏起来了啊。那丰收已经是啊，在可以说他们都已经在享用了，享用这个恩典啊。所以你这个没有理由不欢乐的。啊，所以以色列人，你看他们在庆祝这个祝棚节的时候，啊，当然一方面他们是纪念啊神当时引导他们的先祖啊在出埃及在旷野时候他们寄居的日子，另一方面呢也是纪念神一年当中给他们的赐福，给他们的这个丰收，真的是满满的这个丰收。那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啊，你在这个迦南地哈，他们应许之地，他们种这个农作物。它不像以前在埃及哈，埃及它是有这个尼罗河河水一直来灌溉啊，它可以不靠天的啊，就算干旱，尼罗河由河水灌溉，他们可以保证农业的丰收。但是在以色列呢，他们必须仰赖神每年赐下秋雨和春雨，这个时候农作物才能够丰收啊。所以你这丰收就可以说明神在那一年已经赐福给他们，满满的有这个丰收的季节啊，所以他们要来庆祝啊。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呢啊，他们的庆祝啊，不因着是环境啊，没有这个河水哈、啊，不是因着这个环境，乃是因为有神的同在，所以他们在这里众人在神面前是一起的欢乐七日啊，祝棚七日，欢乐七日啊。不仅如此，那生命记这里讲到说，你和你的儿女仆婢并住在城里的利未人以及寄居的和孤儿寡妇都要欢乐啊！这不仅仅是以色列人自己的这个节日，这也是寄居的孤儿寡妇他们都能够要来欢乐啊！因为这里有神的同在。所以我们就想到这个好像我们去 camping 一样啊，去 camping 我们当然啊出去的时候呢，其实啊不是那么方便的啊，因为 camping 怎么样也不如家里方便，是吧？ camping 那边一般是没有电的啊，也没有水，没有自来水啊，连上厕所你都要走个几百米，其实是非常不方便的啊。但是你在 camping 的时候呢啊，你还是非常的喜乐啊。我们啊去年差不多也就是在圣诞节假期这个时候啊，我们也是几家人去这个 camping啊，大家白天呢啊，几家人就一起就欣赏大自然的美景啊，去钓鱼啦啊，去划船啦，去 barbecue 啦啊，就很多的这个活动啊。那到了晚上的时候呢，我们就生一堆篝火啊，大人小孩在那里唱赞美诗，我真的觉得那几个晚上非常有神的同在啊，非常喜乐。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祝棚节啊，它不一定是这个环境多好多好啊，他乃是觉得说有神的同在，有弟兄姐妹在一起来赞美神，来敬拜神。我们知道弟兄姐妹一起来走这条天路，我们也就非常的喜乐啊。所以我想这个祝棚节啊，一方面是纪念神的同在，另一方面也是感恩神给他们的这个丰收啊，他们在这里欢乐七日。那祝棚节啊，对以色列人来说哈、啊，我想他们不仅仅是纪念神过去一直来引导他们，也不仅仅是纪念神今年给他们很多的丰富，我想他们也是有一个盼望在那个地方。 啊，因为这个以色列人每年的这个农作物，他们都是要仰赖神的这个供应。啊，他们这个今年丰收，其实就是马上开始新一年的这个耕种，要马上能够求神能够赐给他们很啊充分的这个秋雨，马上就开始耕种了，这样你才能够保证来年的丰收。啊，所以这个也是要提醒以色列人，啊，就是每年丰收的时候呢。其实人每次在丰收的时候，有时候你觉得说啊，我满仓的这个谷物呢，酒都预备好了，有时候你在享受的时候不小心呢，你可能会忘记神的同在，你好像说这个丰收都是我的功劳啊。但是你过了这个祝棚节，你就要能够知道说啊，我们每天呢还是要靠神啊，不要说我看了这个这么丰富的这个啊谷物，我就可能得意忘形了啊，我就可能说我不需要神了啊，这也是要提醒我们自己要非常小心的这个地方啊，每天都是要仰赖神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而且每天都要仰赖神的这个供应啊。所以这个是祝棚节让这个以色列人他们一直有这样子的这个感恩啊，感恩神一直来供应啊。这里还有提到这个祝棚节它的其他的这个意义哈，就是说祝棚节在这边它是要一切的男丁要在三个节日一起来朝见他哈，在除酵节、七七节和祝棚节一年三次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来朝见他啊，这个是三个的这个节日啊。我想我这次之所以给大家交通这个祝棚节啊，我想一方面呢有个感动啊，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月初我们有几位去了香港这个特会啊，在特会的时候呢我们就真的是特会啊，这国内来的六七百人都一起参加啊，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难得的这个机会啊。所以后来我就分享的时候我就很有感动啊，我说我们跑了大老远跑到那边的营地去哦，我们就好像真的在过这个祝棚节一样啊。一方面呢这个祝棚节我们怀着感恩的心啊，就像这个祝棚节呢神就是赐下这个丰收，我们感恩神带领我们一路上的这个学习啊。另一方面也是有个非常喜乐的这个心情啊，就是不仅是那些讲员啊，他给我们交通这个神永远的旨意啊，也是因为我们每次吃饭的时候就跟那些来自中国这个就是很多不同的地方都在一起吃饭，有非常美好的交通，好像每个省份的都有啊，看到神的道在国内还是非常的兴旺啊。所以虽然我们住在这个营地当中哈，就是那几天其实香港都是30度，其实非常的热，但是我们觉得说这个住这个棚啊还是蛮有神的同在啊，所以我觉得很有感动，真的就是出去住棚，你不是在乎这个棚到底是怎么样啊，而是在乎你跟弟兄姐妹的交通，有神的这个话语啊，有神的同在啊，所以我一直有这个感动。那另外啊，我就想起了哈，因为我在这个之前有给大家交通了这个逾越节神的羔羊啊，交通到这个五旬节圣灵降临啊，教会的诞生啊，我想说刚好趁这个机会呢，这个祝棚节也得讲一下，做个结束啊。就像这里讲的说，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节、七七节和祝棚节一年三次啊，要来朝见耶和华我们的神啊。那我们知道说，神借着摩西把这个节期传给以色列人啊，实际上也就是要以色列人，要你能够看到神给他们整个救赎的一个计划，他们不是说为了过节而过节啊，现在他都能够启示神怎么样来救赎我们啊。那么在正月的时候啊，犹太历的正月啊，正月的时候呢有逾越节、有除酵节、有初熟节啊，这三个节它是连在一起的啊。这个三个节呢，它就是预表耶稣他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复活啊，他就带我们脱离我们啊这个世界，带我们脱离我们这个罪恶啊。所以这个是这三个节日连在一起呢，就是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就的救恩啊，就逾越节、这个除酵节跟初熟节 到了三月份的时候呢，就是五旬节，就这一个哈。三月份的五旬节呢，这个时候就是圣灵能够降临啊，圣灵降临啊，这是耶稣在这地上呢，他就建立他的教会，他借这个教会呢，要能够完成他整个的这个救赎的计划。那到了这个七月份啊，就是我们七月份这个吹角节啊，又赎罪日跟祝棚节，这三个又是连在一起的。啊，这三个可以说预表神国度的这个显现。啊，七月一日这个吹角节呢，就是神把这个以色列人就能够召聚归回来。啊，到了七月初十日的时候，赎罪日，那么整个以色列人他都要在神家啊，要在神面前来悔改。啊，他们看到这个弥赛亚，耶稣就是拯救他们的弥赛亚，他们要真心悔改来归向神。而到了7月15跟到7月22这七天的祝棚节，这个就是基督的国度要在地上降临。啊，最后到祝棚节的第八日，这个严肃会，啊，这个就是新天新地，啊，就是神要永远与我们同在。啊，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耶和华的节期，这七个节期呢，把他整个的救赎计划就给以色列人，或者说给我们，就能够看到神是怎么样能够为我们啊，受死复活成就救恩，怎么样圣灵降临啊，把我们带进教会他的身体当中啊，怎么样借着吹角节、赎罪日和祝棚节，他的国度最终降临在这个地上啊，所以这是整个的这个计划。在旧约里面同时也讲到哈，在像这个亚撒利亚书14:16又讲到一句话哈，亚撒利亚书14:16讲到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啊，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祝棚节啊，并守祝棚节，这个已经是在弥赛亚国度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呢啊，当这个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主耶稣他要亲自来做以色列人的这个拯救啊，当以色列人看到耶稣他们啊，被钉的这个耶稣原来就是他们一直盼望的弥赛亚啊，他们就要全国来悔改来归向神啊，那个时候我们的主呢就要在地上来执掌完全啊，他要用公义来治理万民，他要用他的丰富来啊供应全地啊，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呢是列国剩下的这些人啊，这些人他们看到以色列的神真的是又真又活的，真的是全地的大君王，所以他们年年要上来敬拜大君王耶和华他们的神。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祝棚节哈，它不仅仅是以色列的这个神，他到基督国度的时候呢，是列国都要来敬拜，都要来守这个祝棚节，这也是列国的一个节日啊，非常欢乐的一个节日。所以啊，我们看到这个祝棚节的这个意义啊，不仅仅是为以色列的啊，也是为我们基督徒的，也是神让我们看到整个国度它的一个小影在这个地方。那我们也知道说，神在旧约给我们这个节期，给我们献祭，其实预表呢都是耶稣基督啊，这个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是已经知道了啊，你现在这个旧约，神借着摩西吩咐以色列人，他要来盖这个会幕，是吧？这个会幕它是在整个以色列中间啊，以色列12支派刚好分别在这个会幕的东西南北啊，每边3支派啊。神借着这个会幕呢，也就是告诉以色列人神的心意啊，我借着这个会幕，我要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啊。他甚至很明白地告诉以色列人，你们是我的子民，我是你们的神。当然到了新约，这个属灵的意义就更强烈了啊！在约翰福音的1:14讲到说，道成了肉身啊，住在我们中间，对吧？道成了肉身啊，这个原文的意思其实就是支搭帐篷，还是棚的这个意思啊，就是说耶稣就是神支搭帐篷住在我们这个中间，他要来把这个救恩带给我们，这个是新约节期的一个预表啊。那不仅如此，到了这个将来啊，这个祝棚节啊，这个祝棚节的时候，将来到了启示录的时候呢啊，启示录这里还说到说，这个坐宝座的要用帐幕帐篷来覆庇他们，那个时候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有日头和炎热啊，就不再伤害他们，也是用帐篷来覆庇他们。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的21章 三到五节。
启示录的二十一章三到五节
啊，这里讲到说新天新地了啊，这个是在祝棚节的第八天，预表的是新天新地。神的帐幕在人间，还是一个棚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啊，因为以前的事情都过去了。作保证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所以这个帐篷呢啊，过去现在将来啊，它都一直预表着耶稣基督。好，我们前面讲到说这些节期有些是已经应验了啊，像逾越节，像五旬节，有些呢是正在应验当中，像这个吹角节、赎罪日、祝棚节，都是我们是正在等待神的这个应许。所以今天讲到这个祝棚节，我想也是大家有一个心情来怎么样庆祝这个祝棚节，你是怀着一个怎么样的心情来看待这个祝棚节，因为这个是还没有应验的啊。我想再用一处经文来提醒一下大家，再用一处经文啊，是在尼希米记的八章十三到十八节。尼希米记的八章十三到十八节，尼希米这个时候已经是以色列人被掳归回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整个以色列国家啊，就是已经被掳到巴比伦，他们归回的这一批。这个时候尼希米归回，他们发生什么事情呢？他们说这个时候众民的族长祭司利未人都聚集在文士以斯拉那里，要留心听律法上的话。他们见律法上写着耶和华要借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在七月节筑棚，然后呢从掳到之地归回的全会众都搭棚住在棚里，从嫩的儿子约书亚，从下面这个，从嫩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直到今日，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从嫩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直到今日，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那么这句话呢，并不是说他们从来都没有过祝棚节啊，而是说全会众从来没有这么大规模的守节。你看到神其实给以色列以色列人节期要求他们来遵守，他们有没有真正能够遵行神的话呢？他们不但没有遵守节期，他们甚至根本就没有遵守神的话，他们一直悖逆，一直拒绝神做他们的王。最终我们知道以色列的历史，他们就被掳，他们就亡国了啊。所以当一个人内心他如果没有真正的来敬畏神，他如果不是真的爱这位神，如果没有神的同在，那么他外面只是那些属灵的传统，他们可能就流于形式啊，这根本就没有意义。但是感谢神的怜悯啊，他再一次恢复他的百姓，他们有一点点的这个复兴啊，把他们从被掳之地重新再归回面前啊。那么他们这个时候呢啊，就开始呢来愿意说遵守律法书上的话。你看当他们重新回到神面前，他们有神的话啊，他们能够看到神的话里面神的心意，他们照着遵行，神就重新能够恢复他们，神就重新来祝福他们啊。这已经是发生在被掳之后的事情。我们来想一想，从嫩的儿子约书亚直到今日，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那么从我们得救直到今日，我们有没有这样行？好，我们得救到今日，我们是蒙了神非常大的这个恩典，是吗？我们看到这个逾越节神的羔羊啊，已经为我们被杀了，看到五旬节圣灵降临，我们也已经在他的身体当中了，我们好像已经得到了很多。但是我们有没有看到神的应许有些还没有实现？我们有没有从这些的节期耶和华节期当中一直看到神为我们救赎的计划？我们有没有很在意说神的国度到现在还没有降临？我们是不是以一个寄居的心态一直来做一个等候主、催促主再回来的这个人？真的有时候我们想到在这特会当中那些老师
给我们讲的又是神永远的旨意。其实我们学法一直读的就是神永远的旨意，但是老师一直在想说，我们读的不是这个知识，而是你真的有没有一个寄居的心，你们在神的面前来等候，你们有没有看到神的计划在我们的当中，而不是说我们每天都在这里流于形式，做一个宗教上的这个任务。我们真的有没有做一个催促主回来的这个人？所以我想说，这个祝棚节啊，有些节日已经应验了，我们感谢主的恩典，但是有些节日是还没有应验的，是神要求我们都能够积极去摆上我们的，是要让我们真的有这个心态啊，不是在这里单单好像说在这里满足于神给我们在地上的这个丰富，而是要来仰望天上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家。我想我们做基督徒不会再去遵守这些外面的节日，因为在基督里一切节期都已经成全了，是吧？我们不会再遵守旧约的这个节日，但是它的属灵意义仍然是非常宝贵。啊，神不是在乎我们说我们今天再搭一个棚，不是在乎说我们啊这个棕树枝搭得多漂亮，神在乎的是他有没有住在我们这里面。好，我们在这地上，你是定居在澳洲呢，还是你是一个寄居的心态来催促他的回来？所以这个祝棚节呢，我想一方面我们感恩神过去他的同在，好，神引导以色列人出埃及，他拯救他们出埃及，他同样拯救我们脱离世界，脱离罪恶。啊，祝棚节也是提醒我们神现在的同在，啊，就像他在旷野四十年，他做以色列人的安慰，做他们的保护，他现在也是做我们的引导，做我们的带领。好，我们也是要思想祝棚节，神将来的同在。啊，将来在新天新地，啊，这个时候基督的国度降临在这地上，神要永远与我们同在。我想，这个才是祝棚节真正的这个意义。那一天我们要在主里面享受安息，神也能够得到满足啊！所以盼望这些节期一直的来提醒我们啊！虽然我们读利未记的时候看上去那么繁琐的那个献祭跟节期，但是神一直心意还没有完成啊！神要让我们知道有一天他要与我们同住，他一直有个心愿要与我们同住，也让我们摆上我们自己。我们今天早晨弟兄带领我们唱的这首歌啊，544首，这个客旅这首歌呢啊，这个是讲到我们以色列人的先祖亚伯拉罕啊，他的这个故事啊。亚伯拉罕他当蒙召的时候，他因着信，他就顺服，他就出去了，他在那个应许之地来做客啊，他在那个异地是支他帐篷的生活啊，他原来还没有啊，在乌尔的时候他的生活应该是非常富足的，但是他的旷野一生都在支搭帐篷啊，虽然他在地上也很富有，他有很多的牛羊仆婢，但是他的眼睛不在地上，他一直在仰望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他虽然一生都在帐篷当中，但是神与他同在，神称他为朋友，与他一路同行。我想这也是成为我们的榜样，好不好？我想我们一起来再来唱一次客旅第一节和第四节，第一节和第四节。
中，公义永为宝，享受你的预备，因此也愿意以长宝为记录，公义可赐的
谢主，我们信息之后结束有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感谢你为我们成就这个救赎的计划。主啊，借着这些节期，主啊，你是预表将来你给我们的这些的救恩。主啊，你把我们从这个世界中能够脱离出来，迁到你爱子的国度。啊，主啊，你的心意是要与我们同住。主啊，盼望我们也借着这些的节期，主啊，我们愿意说来寻求你，我们做一个催促你快来的人。主啊，你在天上能够等着我们，我们在这地上也是有个寄居的心，有个迫切等候你的心。主啊，我们愿你来，愿你快来。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